一个老牧师，美国的牧师叫 Win Mac， 他那本书《Life in the Father's House》来的。然后呢，因此我们就翻译成阿爸的处。然后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最后一堂的信息就是谈到以长之门，同心事主。同心事主的意思就是说，一同的来服侍上帝。All right， 那我们在教会里边，不只是恩乐教会。在其他的教会，或者从许多的教会的情况来看，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选领袖或者是聘请牧师传道不小心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信徒就会贸然的跟着那些牧师传道，跟一些领袖一起走的，无论那个牧师传道在教什么。真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后面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牧师、那个传道跟这个领袖，他将来要面对上帝的那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在选领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在聘请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当然要很小心。你自己本身，你要好好的装备。所以前面这几堂。前面三堂的信息我都不断的提醒你们，如果你曾经过去在教会里面受过受伤的，你要回到教会面前，回到上帝面前，再次的求神来复兴你们。今天早上我的信息的焦点，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谈到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传道、长老跟执事，第一个部分，第一。第二，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信徒，你们该如何照顾你们的领袖，不只是照顾你的长老，不只是照顾牧师，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讲的是整个教会的领袖。第二部分，这个第二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讲到你如何照顾你的教会里面的长老、你的牧师，还有你的这个传道人，甚至执事们，这些话不是我讲的，这些话是从 Win Mac 讲的。Win Mac 是一个老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为什么呢？你如果你去买他的书来看，他很用圣经很透彻的，无论是在教会的管理的事情上面，或者是婚姻辅导的事情上面，你任何人如果你要维持你的婚姻，你要买他的书来看，很好的书 Win Mac。 然后他在婚姻辅导上面，他讲得很清楚，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建立基督化家庭，我们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东西。哦，他讲得很好，很透彻的老牧师，很严谨，也是很严肃的一个牧师。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老牧师身上，他如何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把众人交托给你，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的平安领导我们，就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团契，在主里面一同的来敬拜，不叫我们想别的东西，就让我们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语，赐平安给众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次的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今天的教会，所谓的今天的教会，我不只是指恩乐教会而已，今天的教会整体的来看，他们是怎么样选领袖的呢？有一个倾向是很可怕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已经慢慢的在选领袖的时候很不小心。有一间教会在新加坡，他们怎么样选领袖呢？他们说在聘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那主任牧师就说，好，我们聘请这个传道人，我心目中有一个人选，因为这个人选是做什么的呢？他过去是一间公司的一个总裁，哦，这个是传道人，你要聘请他，因为将来他如果聘请他了，来到这些教会呢，他就可以用过去他总裁的经验来管理教会，你们会更有效的来管理教会，更有效 efficiency。 新加坡一间教会，他的传道人以前是总裁，后来他们正就聘请这样的人。后来还有另外一间教会，他们怎么选长老，怎么选执事呢？哦，首先他们就看我这个所要安立的长老，或者是所要选的这个执事，他是否过去有领导的经验。 后来他们也问说，这个长老或者这个执事，他是否在社会上面有地位、有影响力？接下来他们考量的就是他是否有钱。他们还问，就是说这个人是否有家族的支持？哦，因为有一些教会真的大教会，很多这个家族在里头的。哇，今天这个家族请就安立长老，明天那个就选执事在那当中，很多家族。这个是他们选领袖的这个素质的要求。他们还说，哦，我要选这个人，到底这个人是否谈得来？哦，这是他们考量的因素。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聘请牧师、传道、安立长老跟选执事是用这些来考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是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个错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用今天世界公司管理的方式，你把这个方式带到教会来，你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好吗？你说很有效啊 ，efficiency 吗？他是总裁，我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不好呢？但是有一个牧师就讲了一句话，我忘记是哪个牧师，哪一本书我看到的，忘记他的名字。他说，今天的教会的管理的标准已经由社会的标准来定夺。今天教会的方式的管理的方式、操作的方式，慢慢的被外面的公司的形式来运作。说这样，你怎么样期待教会去影响社会？反而我们今天是让社会来影响教会。哦，你马上你从领袖层开始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已经让社会来影响教会，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错误。因为有很多问题的，如果你这样做，打个比方，我给你一些例子，你就知道了。打个比方，如果我说好，今天我用社会的标准，很有效的方法来管理教会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首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谈哦，明年、后年、五年、十年以后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你不用谈这些的。我们谈什么？谈经验就够了。过去各自公司的经验怎么做？这个公司的效力怎么做？哦，你不用谈意向的，因为意向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信心跟信靠。意向是根本是，当我们讲教会的意向的时候，基本上在讲什么？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信靠神的引导。你不用讲其他意向的，你根本不用，因为只要谈我的经验，我过去的效力。还有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如果教会将来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也不需要祷告。你看过哪一间总裁，哪一个公司的总裁，上市的公司，他有在教会，在公司里面上市以前祷告的？没有。所以你祷告干嘛？在教会你祷告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来的。因为我们往往外面都说，我用最有效的方法，最短的时间之内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含义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教会应该是找一群敬畏上帝，我们也要栽培一群信靠上帝、单单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人来影响社会。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必须在教会里面塑造一群的领袖，无论是执事、长老或牧师，或者是小组组长，然后你们出去外面社会工作的时候，你们去影响外面的社会，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呢，一旦我们不断的允许外面的方法、管理方法、领袖来影响我们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会慢慢的失去了做盐的这个地位。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你是盐，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盐，所以你应该要有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在腐烂的，这个社会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味道的一个群体，你应该去改变的。教会也是如此。这样的事情不但是在影响着我们，在今天教会里边，在选长老、选执事、选牧师传道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这世界的领袖所影响。新加坡神学院以前有一个院长很喜欢搞一个东西，他搞什么东西呢？ 我忘记是每一年是每两年，他一定会鼓励神学生去上一个课。那个课是什么课呢？是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哦，这个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 event。Alright, 是在哪里做呢？每一次是一个 conference 来的，是在哪里呢？就在那个Pastor Rich 那间教会 River Life 隔壁那间啊，那个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我每次 summit 就在那边，哇，很多教会就派不同的牧师、传道、领袖，还有神学生，我们就去那边去参加这次的这样的一个 summit， 这样的一个 conference。那当中有什么呢？当中他会给你看 video clip， 里面邀请的人有谁？里面有美国前参谋长，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里面有美国前总统，里面有以前前 IBM 总裁，哦，很多都是很响当当的领袖，社会上面的领袖，世界的领袖。然后当中只有一个是牧师，当中只有一个牧师。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个 conference 不便宜，当然我不是讲钱，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所带出来的领袖的那个管理方式，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 servant leadership， 仆人式的领袖，不是的。他们所讲的领袖的方式，永远都是说我坐在最高位，你要尊重我，因为我是总裁，我是参谋长，我是 IBM 的前任的这个总裁，而我是前任总统，你要尊重我的，我现在是坐在最高位。哦，他们领袖的管理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今天神学院却允许或就鼓励神学生去上这样的东西，已经把社会东西跟圣经里面领袖该做的东西已经掺杂着来看。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参加过一次，所以我才敢讲。然后讲参加完一次之后，我觉得其他两年不用去了，因为真的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的。这是今天教会在选长老、牧师、传道的时候很不小心的事情。好，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该怎么样选怎么样的领袖呢？圣经如何看我们来选领袖呢？首先，我们先翻开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很短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很短的，但是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说。十三章希伯来书 Hebrews chapter 13。我们读第七节跟第八节，找到没有？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先请姐妹读第七节跟第八节。姐妹找到了哦，找到就一起读，第七节跟第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七节、第八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你在选领袖的时候，领袖是应该怎么样的领袖呢？从过去到今日的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要想到过去的领袖是什么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是一个把上帝的道传给你的。在整篇的那个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领袖说你要把上帝的道传出去，没有。首先我们要问，这些过去的领袖如果从希伯来书的背景来看，他是指谁呢？首先我在提醒你们，我在温习昨天我们所谈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接下来是第十三章，都给我们看到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的这些长大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后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受到家人、亲友、社会的逼迫的压力。然后呢，就在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同时也遇到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给他们很多错误的教导，甚至鼓励他们回到以前他们家里所敬拜的犹太教，或者是说不只是犹太教，还要回到世上的学说。哦，希伯来书里面是很多穿插了很多复杂的神学的问题的。 再加上逼迫的压力很大，因此很多人，很多信徒在那里开始动摇，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到底我要不要继续相信下去？然后接下来，因此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你们要讲到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领袖曾经教导你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领袖指的是谁？这个领袖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效法他们？ Alright， 因为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说，他们不但把上帝的道传给你们，哦，你还要注意想到这些人一生的成果，还有效法他的信心。单单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一个教会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很重要的一句话。好，首先我们要谈一个教会领袖他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他必须是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但是首先我们来问，让希伯来书的这些作者读者他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作者就说，你这些使徒告诉他们说，你要想起过去的领袖是指谁呢？哦，他可以是指谁？他可以是指过去旧约里头的人，他也可以指谁？他可以指是说刚刚被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就说当中的领袖其中一个是包括雅各，他也可以包括，当然包括当中为主殉道的许许多多的领袖。如果你看第十一章里面，就已经告诉你很多是人，很多的领袖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呢，作者这使徒就告诉他们，你要想起这些人，在你放弃的时候，你要想起这些人。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因为将来教会不只是将来，现在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信徒教会我们所面对的迟早就好像教这些人所面对的。因为我们说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面对的就是逼迫压力。所以就在我们要放弃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过去什么教导你上帝话语的人，你要想起这些。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世界找一个领袖来改变教会，从来都没有的。神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所要使用的仆人、长老、牧师、传道或者是执事们，或者是小组组长们，你们弟兄姐妹，你要注意，是一个忠心能够把上帝话语做教导的一个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圣经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中一定有一些人他不做教导的，他会绊倒你们的，就是不好好的教你们学上帝的话语，包括神学教义的人。圣经又如何，或者是上帝又叫我们又如何对待这些人呢？他说，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你们就不要什么接待他到你的家里。不接待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相信他，不要接受他那一套，也不要把他带到家里面来，也根本不要去问候他，不要问候他。哦，圣经很严厉的，上帝很严厉的对这样的一个领袖。圣经还说一句话，神也还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我请你们翻开罗马书第十六章十七节，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找到了，我们请弟兄大大声的来读好吗？十六章十七节，一二三。
弟兄们，我劝你们。
是的，你们要避开他们。哦，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要记住神对教会的领袖的要求是什么。首先他说他必须是传讲上帝的话语。一个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如果他要好好，真的要好好的来教导人的话，首先他必须是完全相信圣经是上帝话语的人。如果他不相信，他没有办法教，他也没有办法传。这是个很基本的要求。所以任何人，如果你们要聘请，尤其是以后的传道人，你一定要问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别的不谈。 接下来他要怎么样才能够这样相信圣经是上帝话语的人，他才能够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神的引导跟启发。所有做老师的，所有做领袖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寻求上帝的引导跟启发。在你做教导的时候，他不是要你想自己要想的东西，然后 be creative 去想一些不是属于圣经的事情，不是的，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他们所教导的唯独圣经，然后呢，求神感动他自己，也感动教会。所以第一个领袖的素质就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很重要。第二个素质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这个，效法他们的信心。效法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首先，信心可以包括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已经远离罪恶，转向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讲说领袖是很完全的 perfect。你看到牧师好像是很 perfect 的 ，no way the pastor is perfect。因为牧师本身也是会需要面对罪恶的诱惑、又试探等等，所以他一定不断的靠着信心远离罪恶跟试探，这是信心，转向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有他是什么信心呢？他是一个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能够给他带来真理的信心。哦，这个是几个很重要的条件。接下来还有什么信心呢？他不只是讲，他还会做得到，有行为的信心，我活出来。虽然他不一定是完全，但是他会努力求神引导改变复兴，他变成是一个有行为的一个信心。接下来你还看什么事情？对神忠心的信心，还有包括他，你可以从他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慢慢的你可以看得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作为。哦，这些都是我们要看的教会信心，有信心的这个领袖的一些条件，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说很多人跟随牧师传道跟教会领袖是很盲目的，无论牧师传道是对还是错，他们就是跟随的，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这几方面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们首先他们对上帝的话也不清楚，因此他们就很盲目的去跟从。所以弟兄姐妹，从过去的领袖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样的条件，他们虽然活在很极度的困难跟难过的日子，但是他们不但继续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还艰辛的以信心的走下去，对耶稣基督忠心到底。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看到的。哦，这个是很美的一个图画。这样的领袖你们要跟，这样的领袖你们要尊重，这样的领袖你们要扶持。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还讲到一个一生的成果。哦，什么叫做一生的成果呢？我们很喜欢这段经文，我本身也很喜欢。来，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讲到有一个字很重要，一生，也就是说这个领袖他这一生他的生命已经要结束了，走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他，这个人的一生给教会给信徒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成果，教会又是如何的来观察这个人的一生。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这段经文，但是却是乱乱的用，尤其是他家里有一个所谓的挂着十字架的一个人离开世界了，他就用这段经文的。但是生前你去看他的生平，从来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打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持的信仰，他根本不做这些事情。但是在报纸的铺文里面，他去用这段经文。今天很多人又滥用这段经文，他们不配用这段经文。有一个年轻人，很有作为的一个医生，很年轻而已，他突然间暴毙离开世界，他的家人就用这段经文，然后 我们后来报纸写他是怎么样暴毙的呢？打电脑游戏，电动游戏打到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我不晓得他所持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我真的不知道。我特别注意那段铺告，因为那个医生真的很年轻又很帅，但是他一说他是基督徒，哇，我再注意看他为什么会死，哦，原来是这样。弟兄姐妹，恩悦教会历史不长，9年，在我们当中有几个这样的领袖，你们想一下，一生的果效，我们想到谁？金水大哥。哦，感谢上帝。然后你说，哦，只有一个金水大哥而已吗 ？OK， 我们再慢慢做下去。当我们讲说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恩悦教会9年的历史，这个是时常教会所犯的错误。当我们说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包括旧约、新约里面信心的伟人，还有那些马丁路德、教文，还有许许多多清教徒，他们也是信心的伟人。哦，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教会的领袖，他们这一生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上帝没有给我们好的领袖，属灵的领袖还有榜样，他是有了，已经给我们很多丰丰富富的这些人，信心伟人、见证人。我们要思想，每次我们要思想，我们思想什么呢？他们曾经讲过的道。我们要思想金水大哥曾经在我们当中讲过的话，同时你要问他们在当中教导过怎么样的东西，神学，他又如何活出来，这些人又是如何信靠上帝，这些人又如何在他最艰难的日子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掌管。哦，你要思想这些，这个是我们要的教会领袖。他们又是如何把自己的难处，把自己的生命的交出来，就好像昨天我读的那个文章一样，那个女的宣教士的医生，她说他听到那个声音，神在告诉他说 I just need to loan your body right， 就我只是要借用你的身体来彰显上帝的一些作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效法的这个榜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现在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领袖有谁？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我们今天也要问自己，领袖，所有的领袖，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今天所教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影响其他的人？我们周围的人又是否看到我们本身的教导，我们的中心，我们是否又有留下怎么样的一个榜样，活出来一生的成果吗？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要不断的思想的。教会的运作不是 administrative work，教会很多时候停留在我们要有 ISO 2009，现在不 2000 什么了忘记了， anyway 就是说不是 administrative 的， alright，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信徒们，你们永远记住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每一天你都要跟进的信徒们，还有我们的领袖，你们都要跟进的。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活出来？接下来很奇怪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啊，13章第八节，他讲了一句话，13章第八节，他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就想到什么？有一首歌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Jesus is the same。哦，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后面的意思是什么的。但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在13章第七节讲到领袖的数字之后，那第八节就讲到耶稣基督今天、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呢？为什么突然间嘣这句话跑出来？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但是呢，为什么这句话出现？是因为这是一个所有的领袖、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你们将来要做执事，将来要做长老的，将来要做传道牧师的，你们永远记住你们所传讲的道，你所活出来的信心，还有你一生的果效，就一定要永远去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永永远远没有改变的。所以你的教导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的教导是不可能脱离这个现实，这个很最基本的要求的，不可能的。All right? 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当然希伯来书为什么会用这句话在这里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使徒在告诉这些要转跳回去犹太教的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祭司的基督的制度，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所有旧约里面礼仪的要求，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新的约，他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献祭的需要，耶稣基督已经破除了那些人没有办法来到至圣所敬拜上帝的那个隔膜，他已经破除了。所以耶稣基督昨天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All right? 所以这是他的背景。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所有的领袖，无论是今天的领袖、明天的领袖，我们必须不断的传讲那永远不变的耶稣基督的道，不可以改变的。昨天我提醒你们，有些教会的老师，他是传道人，主日学改变他的内容，换他的内容，换他的那个题材，是什么呢？变成西游记，讲孙悟空。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是恨华人的传统，见鬼，真的是见鬼。这世界每天都在变，但是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昨天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我们领袖的要求，这是我们对领袖的素质的一个必须注意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信徒们，还有将来的领袖，还有长老执事，你们今天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是领袖的话，如果将来上帝呼召你做牧师、传道、长老跟执事的话，你们要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断的下功夫。执事你要做了，将来神如果要你做执事的话，我们对你的要求，牧者对你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来上课。如果你要将来你要被安利做长老的话，你也是要来上课。因为很多教会的长老领袖是没有上课的，从来都没有上课的，很可怕的。你跟他讲使徒信经，他从来没听过的，你跟他讲加克度信经，他从来不懂是什么的。可是第一天你接触他，第一天听到这个加克度信经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说你们在搞什么，你们讲这个信经干什么。所以难怪今天的教会很乱。所以执事们、长老们、将来的领袖们，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上课，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牧养你的羊群，不然你在做很错误的一件事情。这是领袖上帝对你们的要求，恩悦教会的牧师一定会向你的要求，所以你们一定要来上课，跑不掉的。接下来第二部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该如何顺服领袖，你们身为信徒，你们该如何的来顺服领袖。好，我们读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一二三。哦，这里单单一段一节的经文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学习。 Raymack 在这里分析得很清楚，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感到非常的鼓舞。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听从，这里给我们看到顺服。好，首先我们要问今天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鼓励年轻人、孩子们来跟随他们的牧师。哦， City Harvest 好多年前，不止两年前是吗？两年前 City Harvest 的有一个报道，讲什么呢？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小孩子而已，不是年轻人，他穿一个很有名牌的夹克，然后穿的裤子又是很名贵的，哇，梳的头发又是有一种形象的，这个设计师给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形象。然后呢，他的父母亲说，哦，基地哈佛里面的一些父母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让我们的孩子来效法我们的牧师。那牧师是谁？哦，不是我讲的，是你讲的。OK， 是公义 ，All right。他说，哦，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效法我们的牧师。 哦，真的是有形象师在设计，为孩子设计的，哇，真的是这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教导来的。当我们说你要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年轻人来顺服，来听从牧师领导的人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学他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要学某某个牧师讲道的方式、语气、表达方式等等，不是的，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圣经要我们做的就是你听从，你顺服。好，这句话不是一个选择，这句话是一个命令。这句话今天还如此能够行得出来吗？哦，有些时候你说行得出来吗？我们可不可以有可能说我们去听从我们的领袖，我们来顺服我们的领袖呢？说有可能啊，看心情啦。今天我心情好一点，我就顺服啊。明天我心情不好，你不要来吵我，你吵我踩死你。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你们要听从，你们要顺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很难顺服。弟兄姐妹，你很难顺服，我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说，顺从你们这些执事，顺从你们这个长老，顺从你们这个牧师，哇，你算老几？我的年纪比你大，我的工作经验比你多，我经济条件比你好，我的孩子都年纪都差不多跟你一样，我怎么跟你顺服？我顺服你，我听从你。我外面的公司，我是外面一间公司的老板，我在公司我叫那个走东他都不敢走西，你叫我顺服你？哦，这样事情还不断发生。好多年前，当我要去神学院奉献给神读神学的时候，我在一间发展商的公司有参与一些工程的时候，哦，那个发展商是很有钱的，有钱的太过离谱的那种，有钱的太过离谱。我这个很有钱的这个发展商，每天早上就来到公司，拿一本圣经，比我更大本的，拿一本圣经，哇，从他车上走下来，嘣嘣嘣嘣，他个子很大，差不多跟我们的弟兄一样，然后他就这样嘣嘣嘣嘣嘣走走走走走，然后就接下来他就坐下来，他就开会，全部的人一定重骂的，他用粗话，每次都是脏话，一定的。还好我不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对我从来不用脏话，只不过他是像他的同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同他的什么他的员工，哦，整天都是粗话，圣经拿在手上。到后来他知道我要差不多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他就说，哇，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做传道人，我不可以阻止你，因为我那时有一个工程跟他在一起做，然后他说我不可以阻止你。后来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到今天。他说：“哇哦，他说 Timothy， 以后你毕业之后，你就是传道人。这个老板以后要听你的话。哇，你马上他就回了一句话：听你的话，你凭什么？他讲这句话，我记住，你凭什么？所以我讲刚才我讲的那些，真的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今天的教会的确是如此。你凭什么？你算老几？”我工作经验比你多，我在教会奉献的钱比你多，你凭什么？但是圣经却如此说，你们要什么？听从。你们要什么？顺服。如果教会的领袖，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他们这一生已经单单传讲上帝的话语，信心的果效，一生的成果你们都看得到的，你们不可能不去顺服，你们不可能不去来听从他们的，这是你们的罪。 Wimack 他说有四个原因，四个推动力是造成你来，是你们应该顺服跟听从这些领袖的，有四个原因或者推动。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断的在为你们的灵魂警醒。来，我们读提摩太四章第十六节，一二三，十七章十三章十七节给我们看到，你们要听从，你们要顺服。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 十三章十七节，以西伯来书，这里却给你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牧师，你要谨慎自己，留心自己的教训，你要有恒心，因为你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那些听从你的话的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牧者领袖，你们永远记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不单要讲，你还要做得出来，并且呢，让使到你不会绊倒其他的人，这个就是为其他的灵魂警醒的意思。哦，这里还讲什么呢？什么叫做为你的灵魂警醒呢？为你的灵魂的警醒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很 alert 的一个人。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带着一个关爱，带着一个努力殷勤的状态，永远是处在这个状态。这个人不但关心教会，这个人，这个领袖，他永远已经在你们还没来教会以前，他已经想到这个教会将来一个月、两个月，将来这末世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危机。这个领袖在想这样的东西，为你们灵魂警醒。一个属灵的领袖，无论你是牧师、长老或者执事，你一定要 anticipate problems， 不只是人事上面的问题，最重要就是属灵上面教会的危机、大环境的危机，你要 anticipate。这个就是为你们的灵魂警醒的意思。永远在警醒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徒们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如何，他们在永恒里面，他们是否得到许许多多应得的好处。哦，这是我们时常警醒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你要顺服听从你们的领袖、你们的执事、你们的长老跟你们牧师传道呢？因为这些人每一天都是在背后为你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看到而已。因为他们很怕，很怕什么？很怕你们一旦遇到一点点的困难、一点点软弱的事情，你们就放弃信仰、离开教会。哦，这是我们很怕的事情。执事们在背后花很多努力在筹备这次的营会，几个月以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只是策划，你不要看起来好像策划很容易哦，一样 standardized procedure 啊，每天早上一定有灵修的，七点一定是起来 morning call 一定的，那就灵修咯，然后就早餐咯，早餐就信息咯，信息就是自由活动咯，然后就是午餐咯，午餐就休息咯，后来就是特别节目咯，后来就天才表演咯。哦，每一年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这个退税会就是这样，很容易的，不容易。每一次家庭营来之前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不晓得你过去是怎么样走过来家庭营，你是怎么筹备。我以前我在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筹备家庭营的时候，一定遇到很多的拦阻， somehow 教会会发生很多事情的。然后后来来到家庭营的时候，感谢上帝，一切慢慢的看到上帝开路，上帝在引导，上帝安慰，上帝扶持，上帝在这建立复兴教会，这次也是这样。我们这次的营会的筹委，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长老，他们在背后做很多。他们不只是筹备策划，他们甚至有一些人愿意奉献，支持一些人来教会来这里奉献。没有人要求的，是他们自己奉献的。每个都在抢的，说我要奉献给这个人，我要奉献这个家庭，很多人都在抢的。我并没有讲的，我们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是他们主动做这样事情。他们的钱多吗？你看我们的执事有几个是有钱人？最有钱的是汉鲁了，没有了。我们的有钱的人多吗？没有。我们难道这些执事、这些长老，他们不需要照顾自己家庭吗？难道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工作吗？哦，这是你们要问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断地为你们的灵魂苏醒，为民的灵魂苏醒，不断地为这事情筹备奉献，只怕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软弱跌倒而不来，只怕这个。弟兄姐妹，你们难道还不听从、还不顺服他们吗？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听从跟顺服他们？来，我们读这个以西结33章第五节，一二三。 好，这里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使他们交账。
交账，
什么是交账？交账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他要交账的时候，他是随时预备好的，随时。如果说今天我要一个人，我要事前交账，他不可能说我 last minute 我才做来做这个账给你，不可能的。他是每次都是 accumulate 的在做 ，progressively 的在做，有一个进展的在做，有筹备的在做，有计划的在做，一定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说，你一定要为他们必须为你们交账，就是所有的领袖、牧师、长老、传道、执事，他们都在为你们交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委托，这是一个信任，这是一个责任，而他们的交账的意思不是说哦，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来交，不是的。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上帝话语的领袖，他要交账的时候，他是每天都在交账。早上起来就向神呼求，早上起来向神求智慧，早上起来就说，上帝，上帝，我是你的仆人，今天我要该做什么，今天我该做什么，今天我不该做什么，今天我所牧养的群体，我的小组里面的群体，他在做什么。小组的组长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执事们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每天为你们这些人祈求跟祷告，这是交账。早上，然后晚上回来放工回来吃饭了，照顾家人了，家里有年纪老迈的父母了，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再继续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这是交账。我这一天我干了什么，我这一天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做不到的，我真的需要上帝的怜悯恩典的扶持，这是交账。弟兄姐妹，交账的领袖他永远都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事情他是软弱，他做不到，他时时刻刻必须来亲近上帝。因此呢，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不会慌慌张张，不会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交账是什么意思呢？交账也是说时时刻刻保守圣洁的一个意思，时时刻刻保守自己圣洁的一个责任。你知道牧师最怕的是什么吗？我不晓得执事最怕是什么，长老最怕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我最怕就是有一天我不小心，不是不小心，我可能是故意的，去电影院里面我看 R 级的 movie 的电影，看到一半，哇，我暴毙死掉。然后后来你们为我主理罪司礼拜，我也不晓得建发牧师会讲什么，该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打什么仗？真的是，我很怕这个，真的。我也不晓得你们来参加罪司礼拜的人们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疑问，你一定忘记我过去做的事情，你会想到你在看什么戏，一定的。为你们交账，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在为你们交账的时候，都是随时保守着自己警醒的一个阶段，永远每一天都是这样，一直到他们见主面的为止。第三个责任，为什么你们要听从你的领袖跟顺服领袖呢？第三个是原因，是因为你们要让他们，对不起。OK， 接下来不只是交账，接下来就说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不只是让他们交账，这里还讲到有四个字很重要，快快乐乐的交账。他不只是要你交账而已，你还要快快乐乐。为什么是快快乐乐？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快快乐乐？你问你自己，你信主到今天，你所选的执事，你所选的长老，你安理了他之后，你让他交账的时候是否是快快乐乐？什么时候你会可以让他们快快乐乐呢？第一个原因你可以让他们快快乐乐交账的是，你们要继续相信耶稣基督，坚忍到底。哦，你真的，我们这些领袖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坚忍的不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里讲到一句话，很短的一句话，但是很宝贵。他说：“是的， 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们就是教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我们，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你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事情是牧师长老执事们最快乐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呢？就是你们坚忍到底，哪怕你是在病痛当中，你仍旧信靠上帝。哪怕你们在面对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可能有一些人会被裁员，但是你们仍旧坚强的面对这个生活上面的挑战。哦，这是我们最感到最安慰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会为你前面道路会有一些的焦虑的地方，但是你们仍旧坚强的去面对。你们在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去交账呢？就是你们警醒祷告，你们远离试探，你们不够警醒。阿德平在希伯来书的解经书里面，他说信徒最大的软弱是他们贪爱这世界。你贪爱这世界吗？你们不够警醒，你们要远离试探。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如果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的时候，你要坚忍到底，远离试探，分别出来，这是我们最喜欢看的事情。你不一定要煮很多东西给我们吃，真的不需要，我们是很随便吃的人，真的。一三五海鲜，二四六一次，只是这样而已，不要求不高。但是我们更看重就是你们要远离试探，坚守到底。所以你问我，在过去进取大哥最新礼拜，我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在病痛中坚忍到底，哦，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还有，你们该如何让他们快快乐乐交账呢？第二部分你要注意，你们顺服上帝并遵行他的话语。什么东西是让我们最喜欢看到的呢？就是看见信徒们努力的来参加培训的课程，或者参加主日学培训课程。教会是有培训课程的，你们跑去哪里？主日学你们有来了，哦，我看到了，我为你们感恩。哦，我喜欢，我每次上主日学的时候，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看到赵荣姐在哪里啊？赵荣姐在那边。赵荣姐以前的教会是没有主日学给他们这个年级的，但是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哇，他每次他一出现的时候，他上主日学，他眼睛睁大大的，很专心的在听的。虽然有些时候我知道他在挣扎，挣扎不是他打瞌睡，而是可能跟不上，但是他在努力听。哦，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是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来交账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很喜欢看到你们积极的参加小组。东区有50多个人的名字，为什么只有10多个人来？我真的不明白，其他的30个人跑去哪里？北区的你们一个月一次，你们不可能没有办法来的，你们才一个月一次。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交账，看不到你我们就不快乐。还有我们看到信徒把自己的奉献给神使用，哪怕你是学生，你有零用钱，你就奉献学习信心的功课。虽然你没有工作，但是你有零用钱，施以奉献，奉献给教会做建堂基金奉献。然后当然将来把自己奉献给神使用，我们会很快快乐乐的交账。还有什么你可以做得到的呢？你在选择的配偶的事情上面，你也敬畏上帝，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然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执事，我们是活不下去的，真的。牧师不好当，当然，所以我才叫长老进来。还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做，让他们快快乐乐交账的呢？可以了吗？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不会哦，其实我已经控制很多了。我起初出来，毕业的时候，哇，我讲话讲到好像就是，你们听不到，然后你们射死很多人，因为我讲太快。 OK， 好，哪有什么东西你们可以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的？来，我们一起读这个，一同建立和保守合一。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事情更令我们欣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我是谁？保罗。你们是谁？你们谁应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呢？腓立比的教会。家庭营，在还没来家庭营之前，你们都知道教会发生什么事情、除了金水大哥的事情，当然教会里面零零碎碎的有一些人进医院了，有些人病痛了，他们虽然 进了医院病痛，我们都是 很焦急的。有些时候你两边都跑，但是有些时候你跑不了，你心里面很焦急。然而我持守一个信念，就是说，是的，只要我们坚忍下去，神必然会给我们及时的安慰跟引导，及时，一定会的。你只要坚忍下去，然后接就是这样，我们就坚忍下去，家庭营我们就来了。今天已经是第三天，所以以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我们的上帝他必然会赐给你及时的安慰跟及时的帮助，一定会的。然而我也听到当中，在这次金水大哥的追思礼拜里面，当中有他们的亲戚，有一个亲属就告诉谁忘记了，谁？何冰，对，高兴何冰，告诉何冰说，在这次的追思礼拜里面，他看到我们恩乐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还有教会领袖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合一。我听了很感动。虽然那些日子不太容易走，但是我很感动。你们要怎么样使我们快快乐乐交账？你们要合一，这是很美的图画。还有，你要怎么样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呢？我们向领袖们表达他们的爱心跟忠心。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同声的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实，执事、长老、牧师，他们都会遇到一些拦阻，祸患，无论是家里的、公司的、在外面的、教会里面的，会遇到一些祸患，有些挣扎，有一些恐惧，他们会有的，包括牧师在内。当牧师讲话越大声的时候，其实他里面安宁，他里面很害怕的。All right?然后呢，他身体一点安宁都没有，然而保罗却说，感谢上帝，借着你们哥林多教会，你们的安慰给我们带来安慰。你们可以给牧师他们安慰，怎么样？你们的爱心，你们的忠心。好多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传道人，已经决定回去以前的母会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那间教会刚刚分裂，那间教会对着传道人牧师不信任，因为教会刚分裂嘛，一个牧师把人70个人带走了，剩下130个人，所以他一定会开始这个牧师这个传道又是怎么样的，他们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害怕去到这间教会。然而我到那边的时候，当然你永远你要做领袖，你是需要时间在教会建立人家对你的信任，当然你要花时间的。虽然我从中四开始就去那间教会，他们是知道我的，他们认识我的，但是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对我又是另眼相看，不一样的要求，我还要建立我的信任。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很害怕，然而我感谢上帝，有两个人写了一个很短的卡片，他就给我很大的来鼓励我，他说感谢主，你能够回到这间教会，虽然有70个人加上牧师离开了，你仍旧选择留下来， 我们为你感恩。哇，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从那边开始，我慢慢的建立在他们当中的行人。牧师、传道、长老只是需要你们的安慰，随时都需要的。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你不要把他们当作工人，你不要把他们当作女佣，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你要让他们如何快快乐乐交账呢？第一，你要看哦，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你们不来寻求领袖们的引导。你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最怕看到什么？你说，这个意思就是蒙安台，真的是蒙安台。我广东话不准，我只会说宝美，就是蒙安台这六个字。但是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牧师，我们要结婚了，结婚好吗？但是问题是，我的新郎不是基督徒哦，我很怕这句话，我要结婚了。有一些家人不会体谅的，有些家人说我的女儿要结婚了，她的新郎不是基督徒，不过她要在教会里面结婚，哦，这种事情我做不出的，我也不会做的。我先声明，如果你不来上我的婚姻辅导课，我不会为你祝福的，我一定不会，我讲明了。第二，我们很怕看到长老，我们要生孩子了，生就生了，我都生了四个，怕什么生？但是呢，你可不可以为我们证婚？你明白讲什么吗？啊，是有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天底下太阳什么阳光日下没有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哦，很多这样的。我要生孩子了，但是请你为我证婚，哦，你怎么办？我们很怕这样事情，我们很怕牧师、传道、执事，你们赶快来，我的爸爸妈妈要死了。为什么？请你为他们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就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为什么你们要等到这样迟的阶段才来告诉我们呢？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吗？弟兄姐妹，你要早一点寻求领袖们的引导。虽然我不敢担保说我每次都有智慧来帮助你们，但是至少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寻求帮助。教会的领袖是为你们保持警醒的，你们要让我们知道，你早点通知我们，好让我们来引导你们，好过你一个人去乱乱想乱乱做，那到头来你离开上帝。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的呢？以感恩的心来接受他们的管教，以感恩的心来接受他们的管教。来，我们读箴言书第九章第九节，一二三。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吗？有些时候你们不喜欢我们的管教，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有这个牧师口气不好，为什么他不可以用温柔的口语跟我讲话？温柔一点呢？你温柔一点我就听咯。为什么这位长老这么骄傲？他自以为意吗？难道他没有罪吗？他一直指责我们，他没有爱心，他很好妹。我们很多时候不接受管教，这些只是很闲的，讲来讲去很无聊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去看电影跟改改马六甲家庭营，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到？不可以去改改吗？哦，我们不喜欢接受他们的管教，因为他们很闲。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你就要以感恩的心接受我们对你们的教导跟管教。还有，你要让我们如何的快快乐乐交账，你们要相信我们的品格跟决定。你要记住，当我们讲今天的领袖的时候，我也指将来的领袖，我们所选的领袖、执事、长老在内、传道人在内，我们会很注重他们的品格跟决定的，我们会很注重的。所以呢，保罗说，你要凡事什么包容，凡事什么相信，凡事什么盼望，凡事什么忍耐。我这句话在讲什么？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看看今天你们所选的执事、 看看你们所案例的长老，在他们还没有做长老做执事以前，你是不是曾经有跟他们一段日子，跟他们出去旅游去吃饭，跟他们比较好一点呢？那个时候你从来不会怀疑他们的品格的，同意吗？那个时候你从来不会怀疑清安的品格的，你从来不会怀疑的。但是今天他做了执事，你就怀疑他，你就怀疑他，哎，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他会做这样决定？到底他是不是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有些时候你会怀疑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当这些人做执事、做长老的时候，你就怀疑他们这些品格跟智慧？凡是相信，就算他们所做的决定，可能你还不能够被顺服、说服，但是你要凡是相信，相信他们的动机，相信他们的品格，相信他们敬畏上帝，相信他们会继续的寻求上帝的帮助跟管教，你要相信这些，因此你就忍下去，让他们也学习走这个道路，有一天他们会学到的。你要帮助他们，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就算他们做的决定可能不是你所要的，但是你不要在背后给他们批评跟论断。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当然我不是说长老牧师还有执事他们是完全不会的，我们会做一些决定，可能有些时候不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你不可以怀疑我们的品格，你不可以怀疑我们的动机，你不可以怀疑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你也不可以怀疑我们对上帝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你不可以怀疑这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快快乐乐交账。然而圣经希伯来书还讲说，为什么有讲到叹息呢？叹息的交账，你也可以使他们叹息交账的。首先你对救恩的事情你显得无动于衷，跟你讲了几次圣经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救恩的事情，你无动于衷，你不管，你觉得那个只不过一个神话故事，孙悟空更好看，你无动于衷，这样我们会叹息，为你叹息。我们信徒故意的犯罪并且拒绝的成长，还有我们的信徒互相的攻击肢体，哦，我们最讨厌最怕看到这个。我曾经在以前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时我还没做传道人，我们以前的教会是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家族太多，就家族每次我们因为是金星会，每个月的一个最后一个主日他们会起来开月会，开月会就是说我每个人开会决定，牧师还有他们的教会领袖做了讨论的一些议程，哦，会有来投票啊，没错，会有很有很大的权利，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在这里的制度。好，他们就投票，哇，每次有好一两年的时间，每个家族都站起来吵架了。每一个家族，所以那个月会，你每次来到这个月会，你很讨厌去的。无论你是牧师、传道或者是教会领袖，你很讨厌的，因为你不晓得哪一个家族会站起来骂你的。这样的宴会你要参加吗？骂到一个传道人甚至在当面哭，当中有一个执事竟然说，有什么好哭的？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叹息的交账吗？你就互相的攻击肢体。还有你要怎么样让我们叹息的交账呢？信徒你爱领袖不够，你甘愿相信这世界的意见，你也不相信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吩咐、我们的劝勉、我们的警告，你甚至对领袖冷言冷语，哦，很容易的冷言冷语。教会领袖不容易做，包括执事在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他们也是很快快乐乐的来，快快乐乐的去，但是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苦衷，要面对一些人，看人的脸色做事情是你们不知道的，冷言冷语。然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带着叹息交账。信徒们，你怀疑他们的动机，你怀疑他们的决定。信徒们，你只愿意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拜一到拜六你不像一个基督徒，你不像样。主日崇拜你来，然后过后你就不见了，我也不晓得你星期一到星期六干嘛的。这样，如果你是做这样的事情，你也是让我们在叹息。 还有你怎么让我们叹息呢？对领袖做出不应当的指责，你要对教会领袖有指责是有一个 sequence， 有一个程序的，有两三个人见证，然后带着爱心、敬畏上帝的心、怜悯的心、接纳的心的来与他谈，有一个程序的。接下来还有教会信徒以工作的经验的缘故、经济条件的缘故、优越的条件的缘故拒绝顺服，我这是你会让我们什么叹息在交账的。弟兄姐妹，这里还给我们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这里讲到除了讲到叹息的这个交账以外呢，这里还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什么事实？我们翻开十三章第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我们就结束了。十三章十七节，好，这里读到就是说，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什么没有好处了。哦，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复啊，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没有好处了。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要读只读到说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知叹息，你就 full stop， 不是的。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好像是一个 chicken and egg 的问题，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每次问这种问题的。但是问题是 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的尊重你的领袖的话，你的教会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下去。如果领袖不好好的牧羊 的教会的话，教会也会受损的，是一个 chicken and egg 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叹息，你们也得不到好处。新加坡有一间教会，也是浸信教会，有一间教会他们有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很多年以来不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从来都不相信要聘请牧师传道的，从来不相信的。他们只相信说礼拜天请外面的人来讲道就够了，其他的方面不用了，只要有教会有执事有理事就是领袖就够了。所以那个教会到今天仍旧是有一个财主在掌管，那间教会到今天仍旧是个很小的一间教会，地很大却不去扩展，不，从来没有扩展的，人数没有增加的。今天你要让你的领袖叹息交账吗？你的教会就会必然没有得到好处。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 John Calvin 讲， We cannot be troublesome or disobedient to our pastors without hazarding our own salvation。 如果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给牧师传道领袖长老领袖们一些麻烦或者不顺服他们的话，他不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救恩的，会影响的。所以如果你让你的领袖们叹息，你们也一定得不到好处，一定得不到。最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读这段经文就结束。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们不需要为牧师长老领袖做什么，你只要为我们祷告，哪怕你写一张小小的卡片，你给他们说我在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这已经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安慰。你就算你 WhatsApp 给我们，你说我在为你祷告，这也是很大的安慰。这里给我们看到为什么领袖们需要你们的祷告呢？你要把自己先把自己跟领袖交托给上帝，你才不会到处去批评别人。我再重复，为什么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你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然后你才不会去批评你的领袖。为什么你要为你的领袖祷告呢？因为他们也跟你一样是软弱的，他们也一样是无知的，他们也是会犯错的，他们也是很容易放弃妥协的一个人。你不要忘记，牧师长老执事都是软弱的，你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对象，真的，我们永远都是被人攻击的，撒旦攻击的对象。 教会才会散。所以你们要为我们祷告。当教会领袖受伤的时候，他们是会伤心，他们会流泪，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而已。牧师会流泪，执事会流泪，虽然我们看起来很正派，我们看起来很正派，但是我们会流泪的，我们也会伤心的。所以你们要为我们祷告，为将来的领袖祷告，为将来的长老祷告。然后呢，当你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做下去。所以如果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听从跟顺服你的领袖呢？你只能够讲这句话。什么话呢？因为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你们不知道吗？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 Alright?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 WinMac 这个教导上面，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教会才有办法走下去。
我们一同祷告。现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引领我们的脚步到这里，我们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你仆人的口中向我们传讲，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听到的时候是主你为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更为着我们属灵的领袖祷告，求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单单的服侍你，以至于我们单单的顾念主你家里的事，过于我们自己的事。主啊，求主你更加添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好叫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力量，我们跟服侍的时候，使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我们存感恩的心，感谢你，将祷告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请坐。